我们继续读本笃十六世的宗座劝谕上主的话，我们到了第十二号，我们前面已经开始了这个所谓的圣言基督论。那么什么是基督论？基督论就论基督，谈论基督的一个神学特别的名词。那么现在是以圣言的角度，那基督论，耶稣是天主子，是一个天主子基督论，耶稣是圣言，说圣言基督论。我们看第十二号啊，继续的说，教父和中世纪传统在探讨这圣言基督学时，采用了一句很引人入胜的话啊，圣言被缩小啊。所以教父在旧约希腊文译本中找到一句伊撒以亚先知的话。保禄也曾引用他来指出天主的新行径，早已在旧约中预告了。那句话这么说，上主缩短了他的话，他把话约减了。好，这是七十贤士译本翻译了这个希腊文的圣经，他翻译这个希伯伊撒伊亚第十章二十三节这么翻译的啊，所以上主缩短他的话，把他的话约减了。那么这个教父们也用这些话来说，就是天主圣言就全部怎么样浓缩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耶稣基督身上。好，所以圣言自己就是圣子自己就是圣言啊，这永远的圣言成了细小的，小的可以躺在马槽里。刚刚我们是一样，还在圣诞期的这个庆典里面看这个图像。他成了一个小孩，好让我们可以紧抱他。如今这圣言不仅可以听见，圣言不仅有一个声音，如今还有一个面貌，一个我们看得见的面貌，即拉扎勒人耶稣的面貌。所以圣言不仅我们可以听，而且其实这边说的很强调的可以拥抱，我们可以拥抱啊。当然我们很多人很喜欢抱耶稣圣婴像，对不对？但是更好的是拥抱天主圣言。我简单说，多读圣经。好，我们读福音的故事时，看到耶稣的人性是如何表现出其独特的一面，尤其在他与天主的话的关系上，他以自己圆满的人性常履行天主父的旨意。耶稣听到父的声音便全力以赴，他认识父并谨守他的话，他告诉我们父对他说了一切，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授给了他。好，这望福音里面耶稣对天主父的祈祷这么说的，说天主父，你教的我的一切，对我讲的一切话我都告诉门徒们了，告诉人了。所以因此耶稣显出他就是那赐给我们的天主圣言，但同时也是新亚当，完人啊，完全的人，完人，新的亚当，即那从不追求自己意愿而是父的旨意的人。我们当然想起耶稣教我们的祈祷嘛，哈，愿天主的旨意啊成行于地，如同在天上。好，所以耶稣怎么样，在智慧和生良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的长大。他以完美的方式聆听实践，并把天主的话传授给我们。耶稣的一生经历了人的一生，同时呢，在他的不断的在人间的面貌出现时，把天主的话传给我们。好，更高峰当然是逾越奥基，接着说了啊。耶稣的使命最终在逾越奥基中完成了，在此我们面对十字架的话，那话是无声的，它成了死寂的，因为它已说尽了一切，没有隐瞒任何要告诉我们的话。教父们默想这奥基时，极富创意的把下面的话放在圣母口中。父的圣言成了无言的，虽然他创造了一切说话的受造物，那曾以自己的话和手肯令一切生灵活动的双眼，如今却暗淡无光。 好，这是一个乔马西摩他写的一本书，是玛利亚，虽然把它放在玛利亚里面说，好像圣母说的话一样，但是他的这个神学的创作了。好，在这世上那更大的爱，即那为朋友付出生命的爱，实在分施给我们了。所以耶稣他整个人就是天主的话，不论是他发言或是他的生活跟行动，那么在十字架上当然就是无言的无声的去世，但是却是天主最响亮的话语。好，在这最伟大的奥迹中，耶稣显出他就是新而永久盟约的话语。我们看整个圣经，可以看着天主跟人订立盟约的历史，耶稣是永久的新而永久的盟约的话。天主的自由与人的自由，在他被定的肉身上决定的相遇，建立了一个不可分离和永远有效的盟约。好，你看，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所谈的自由啊，天主的自由，他自由的愿意爱，在爱当中创造，然后派遣独生子来。而耶稣作为一个真人的自由，是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自由的接受了十字架啊，这是自由。自由不是任意妄为，想做什么做什么，自由是有能力，有能力去实现天主的旨意，那是真正的自由。这我们今天的读经一里面所谈的，那个是我们所谓的战胜世界。因为世界在若望的作品里面基本跟天主是对立的，我们简单的是魔鬼代表，我们叫听从天主的，按照天主的话，那才是真正的自由的生活。好，最后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建立感恩圣事时，提到用自己请牛的血建立了新而永久的盟约啊，并显示自己是那真正被牺牲的羔羊，他把我们决定性的由奴役中解放出来。好，都是耶稣生命的最高峰。好，在那最绚烂的复活奥迹中，圣言的静默显出他真实而决定性的意义。基督这降生被定和复活的天主圣言成了万物的主，他是胜利者，是万有的主宰，万事万物将永远归于他。基督遂成了世界的光，那在黑暗中照耀的光，而黑暗却没有胜过他。如此我们更彻底明白圣咏119篇的话啊，你的语言是我步履前的明灯，是我道路上的光明啊。天主的话是我们脚步前的明灯，是我们路途上的光明啊。当然是耶稣完成了一切，我们去了解的，透过耶稣的降生、被定、死亡啊，跟复活。好，复活的圣言确实是我们路途上决定性的光明。基督徒从开始就已明白到啊，天主圣言在基督身上啊，表现出是个有位格的一个 person， 就可以自己做主、做决定的啊。这天主圣言是众人所需要的真光，天主子在复活中真正成为世界的真光。我们如今与他在一起，并在他内生活，便能生活在光明中。所以留在耶稣内啊，就有生命的光。这边几乎是综合了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作品啊，关于耶稣全部的反省，那非常浓缩性、很核心的表达出来，当然就要我们能够真正的相信。好，我们看第十三号了啊。在所谓的圣言基督论的核心，你必须强调天主的计划降生在圣言内是贯彻一致的。天主并没有改变，从开始就一直是一致的计划。说新约展示出逾越奥迹符合旧约经书，是他们最彻底的应验。我们常常说啊，旧约准备了新约啊，新约就实现了旧约。这是一个核心的我们看天主圣言的方法。好，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中说，耶稣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照经上的记载 第三天复活了，好，这非常著名的《格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话，我们几乎要说最早的信经了，在基督信仰里面。但这一切发生是按照经上记载，那经上记载当然是天主从远古所准备的。中途这样把主的死而复活联系到天主与选民的旧盟约历史上，实在他指出那事件后历史得到了本身内在的逻辑和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耶稣身上，在旧约的满全当中，我们才会明白人类的历史，发现这历史其实已经满全了。好，在逾越奥基中，圣经的话就应验了。换句话说，这照经上记载而发生的死亡是一件含有圣言内在逻辑的事件。基督的圣死证实天主圣言彻底成了人的血肉和人类的历史。好，耶稣的死亡更清楚说明他是人，真正的人。我们在一开始听到的圣言成了血肉，圣言进入人的历史，圣言让我们看见人类历史真正的意义。同样，耶稣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所以他没有留在死亡当中。他如果留在死亡当中，我们当然就没话说了，就结束了。所以不一样，他没有停在死亡中，他复活了。好，犹太人既相信遗体在第三天后才开始腐朽，所以耶稣没有腐朽而复活，便应验了圣经的话。好，这边我还蛮惊讶的，这个我以前没有读过，就是教宗说的，说犹太人的传统是相信尸体以后呢第三天才开始腐朽。但我们可以想到那个耶稣复活拉扎路的故事。在《约翰福音》14:11嘛，对，耶稣叫你打开坟墓，对不对？马大说已经臭了，意思是已经腐烂了，过了三天了，不应该再开的，但是还是一样，耶稣可以让他复活，这大概是这个连结啊。所以三天。好，圣保禄忠实的传授了中途的教导啊，所以强调基督得胜死亡，而且透过天主圣言的创造力量。天主的力量带来了希望与喜乐，简而言之，这就是逾越启示所包含的解放。天主在逾越奥基中启示了自己圣山爱情的力量，粉碎了罪恶与死亡的破坏力。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一切跟天主相反的，包含这个与相反天主最大的一个恶果是死亡，都被天主完全的粉碎。好，回想我们信仰这些基本元素，能让我们体会到在基督内受造物与新受造物之间，以及整个救恩历史的生成一致性。好，在基督内可以整合一切。举例说，我们可以把宇宙比拟作一本书，伽利略就用过这个例子。如果整个宇宙是一本书，好，那么他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作者一个作者透过造物的交响曲来表达自己一个曲子，一本书都可以。在这个交响曲当中我们发现某一个乐章出现了一段被称为独奏的部分，这是由单一乐器或人生负责演绎的主题，它十分重要，以致整部作品的意义全取决于它。这个交响曲、交响乐很多，有很多时候会一起乐器一起合奏，但会有独奏的部分。有时候钢琴、小提琴，看这个作者写哪一个乐器嘛。好，这个独奏的部分呢，是真正的整部作品的核心。好。那么把这个用来了解耶稣一样类比的讲法，类比说这个独奏在整个的创造当中来看，把创造看成一本书，看成一首交响曲的话，独奏就是耶稣人只在自己身上总夸了天和地，受造物与造物主灵和肉，所以他总夸了一切他是宇宙和历史中 历史的中心，因为在他身上毫无混淆地汇聚了作者和其作品。在耶稣身上怎么汇聚了作者？当然是天主，作品是一切的受造物。我们求天主让我们慢慢的看，这是非常美的一个作品。我们这张，我说简单跟各位做一点这个解释，因为我从我的基础上一点小背景啊。好，我们明天继续看看这个天主圣言的末世特性。我们到目前是看着耶稣整个生命，那么继续走向世界的圆满。愿光荣归于父，以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